弟兄姐妹平安。请问首先请问打开我们今天早上的周报，我们请翻到正殿第的我们的首页，这边我们有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使命，我们先一起来练我们的最前面那个，我们从那边来练，然后我们翻到后面再练我们的使命。请我们传扬基督，成为门徒，荣耀父神，宣教使命，为了父神的荣耀，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并且彼此相爱。我们求主跟求主带领我们，把今天这样的意向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在今天要走的道路，在我们祷告当中，在弟兄姐妹齐心的祷告当中，求神来成全这一切。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开始之前，我们教会特别为我们的弟兄电流，他将在这个礼拜五他要搭机到巴西做为期一个月的一个侍奉。知道他这一趟去巴西是第二趟，但是这一趟跟去年上次那一趟应该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请电到前面来他给我们稍微一两分钟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请所有的执事出来为他按手祷告，来差遣。
大家早。我去年八月份一个月在巴西到圣保罗，到马纳乌斯，那我期待是今年某一个时间会再回去，不过那是我自己的时间，神的时间是1月15号，那我在12月初那边牧师要我1月份一定要去，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我是奋召去的。会在那边一个月的时间刚好有段时间牧师也不在教会，他回台湾，所以我会在那边做他的分身。刚好了2月初是二月的第二个礼拜是巴西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那么我在那边参加他们的嘉年华会，不过我不是在街上跳舞教会他安排了有2天的一个培灵会，因为那个是所有人都放假的时间，所以有2天的培灵会是在屋子里面，不是在街上。那这次我没有再回到马纳乌，是因为马纳乌的教会3月份他们会有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在那一边，所以感谢神给我的安排，做这样子的安排。那么我顺便在这里顺便，如果你这个有这个单张哈，这里的一个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说为了父神的荣耀，靠着圣灵的帮助，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彼此相爱。在这里呢我要说我们需要加一个字，而是整个宣教使命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呢？就是说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什么去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去，你要有一个动作，去的一个动作这是整个教会一个宣教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你要去，你不去的话你没有办法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请大家为我这一趟的旅程带祷我是 我现在心情是啊，我奋招去，所以啊，那位牧师要我做什么啊，我就做什么。
好，我们请我们的先生的执事出来，咱们到前面来吧。我们请牧长出来，这个在这里吗？我们请所有的先生执事到前面来，我们为他按手祷告，请马上的牧师也出来吧，牧长也都出来好不好？好，没问他，我们搭在他的肩头上，好，大家都，还是在他的。我们还有哪一位不在我们当中？执事们，好，我们请三位啊执事们为他祷告，然后我来做一个祷告。
那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恩待保守，让戴女儿她有这个机会来为你为宣教的侍奉来个摆上，或者求你的灵与他同在，在这个月十五号到下个月十五号之间，你保守他平安的进出，你也保守他赐给他有当传的话语来造就当地的弟兄姐妹。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他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恩待保守。
嗯，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阿门。
慈爱我们的父，谢谢，谢谢你让我们刘丹玉弟兄奉召要去巴西。
是的。
在这一次，我们再次看到他怎么样甘心乐意奉你所召，然后毫不犹豫的就勇往前线。我们不管他在那边碰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天父你一定为他供给，也为他同在。我们求神你保守他，求神你赐他够用的力量，健康的身体，你让他在那边将你们高举，能将你的道介绍给很多不认得的人，然后在那边使很多人都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Amen。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看到我们弟兄，这个大业弟兄，确实要去巴西再次的宣教。我们感谢赞美。
是的，主。
请你帮助他，赐他智慧，让他能够做世人去做门徒的事工。
Amen。
我们也把他的一切的心情、身体的健康、一切恭敬仰望在你面前，
全
心帮助他。
是的。
祷告不配。
我们请毛沙伦牧师来为他祷告一下。
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归荣耀给你。
Amen。
因为在你面前，我们蒙召不是我们自己愿意，
是的，
是我们愿意看到主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学习效法。
Amen。
今天我们不管去哪里，去巴西也好，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好，只要是奉主的名我们做的事情的话，我们知道圣灵一定会帮助。
Amen。
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功一定不会白费。
是的。
我们奉主的名，我宣扬得到，我们知道不会白走。
是的。
在这边所有需要的一切，我们求主来供应。
Amen。
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预备
的
神。
是
的。我可以求主来祝福，求你带领他每一个脚步，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的圣名来求。
Amen。
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把刘丹的弟兄交落在主你的带领当中，无论出无论日入，主求你带领他，祝福他，保守他，赐给他当得的力量，赐给他当用的智慧，在他宣教上面真是从主大的口才。主你使用他，从你的器皿来荣耀你自己，也让他在你面前真是身心灵在你保守当中得着平安。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从今天早上开始，我知道我们9:30开始就有一个福音的诗歌的开始的啊，也不算是个练习，也不算是个，就是我们一个开始的敬拜。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从这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天的早上9:30啊，如果弟兄姐妹你先来到教会，就欢迎你进到教堂当中啊，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啊。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周报上讲到社教月的信息一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到底社交是什么？那就是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没有分享之前，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1章的15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练琴。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信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人遭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何等的丰盛，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多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到底为他们的教会来祷告什么事情？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祷告里面，他第一个是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他们。他要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都来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敬拜他，敬拜知道他们所敬拜的是谁。他也求主使以弗所的信徒真的认识神。有时候我们的敬拜如何，是跟我们认识神的清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为来看我们的怎么对他的敬拜。所以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越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他。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越知道当怎样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他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所以保罗他很切切的求主帮助以弗所这个教会，叫他们的信徒真的能认识神。认识神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祷告神在2016年当中也叫我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更加的认识神。第三个，保罗他祷告求主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时候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带领，有时候不是出于我们愿意，但神就把这样的事工，把这样的呼召临到我们这个微小的人身上。也许我们感觉到自己不配，也许我们感觉自己不足，但神就呼召我们这样一个器皿来被他使用。所以保罗他就求主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一切所做的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人的力量，是靠着神的感动，神他自己的钦点，所以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第四点，保罗他求主使他们知道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成为神家的一个人，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从神所得的基业将是何等何等的荣耀，就是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来换是换不来的。神把这样的荣耀赐给凡到他面前来接受他为救主的人，神就把这样的基业有份的来赐给他们，来享受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以及荣耀。第五点，保罗他求主使他们知道他向他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告诉我们今天在服侍主，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是靠着我们这个微小软弱的人在服侍的，我们今天在服侍神，我们要知道神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把自己摆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摆上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自己。第六个，保罗他求主使他们认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也许都不知道教会只是以为教会是个建筑物，不是这样子，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教会要充满耶稣基督，我们教会要充满神的话语，我们要充满从主而来的应许以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事工的带领，所以我们是依靠他，我们要认识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彼此成为肢体来建造这个教会，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从这边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说到教会的时候，它不是指着一个建筑物、一个礼拜堂，教会不是一个社会的团体，教会乃是基督属灵的身体，是基督一切行动的主体，就在教会当中。就像我们身体的一切行动，只要受到我们这个头的支配，教会的一切行动也该绝对的让基督来管理，让基督来带领。而这是我们今年2016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心中有这样的一种意念，我们这样心中有这样一种负担，是主来成全这一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说出教会的外表是个具体，是有行动、有作为的，以彰显出里面的丰满。说明里面是什么？说明的外表我们可以彰显出来。说明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要在神里面做一个什么人？是做一个对的人。当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就有一个对的关系。就在这个对的关系里边，我们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所是基督所充满的。说说教会的内容里面是满是基督，是纯然属灵的，是外面一切行动作为和资源的一个性质都在这里面。教会是基督的充满，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的内容必须是基督，才能说是基督的充满。那换句话说，就是这必须具有基督丰富的生命，才能丰丰富富的流入基督。这必须是彰显基督的教会，不彰显基督的教会，就不在基督的身体的见证里边。所以我们要有多少的见证，人就看见我们教会有多少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没有 的见证，在向外人见证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我们身上充满了基督有多少。所以哪里有神复活大能的运行，那里基督就被高举，哪里基督被高举，哪里基督就显出他的丰富跟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哪里显出基督的丰满跟充满，那里就有教会的一个实际在上面。所以神是完全的神。从以弗所书当中我们看见，但因为撒旦和人的堕落亏缺神的荣耀，如今神要借着教会他的身体把这个缺陷把它补满了，借着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补满，完满的彰显他完全的和圆满。所以在这一两个月当中，我们设定我们教会定为设教月。那设教的目的是在1月份跟2月份。第一个是教会，我们的教会设立在1978年的1月1号开始，那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日子。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在过去的弟兄姐妹们当中，他们来参与这个教会的人有很多，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了，有很多已经到天国到神的面前去了，但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做好美好的教导的工作了，所以悦纳了。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在我们当中的像我们的陈弟兄，他就是一开始其中之一。所以我们把我们在纪念我们在1978年1月份设立这个教会。一方面我们为什么从作为设教业，我们要开始预备在两年我们教会要进入40年。当我们40年在庆祝我们创会40年的时候，我们要把什么献给主，这是我们设教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思考的。第二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宣教业从10月份改到2月份了，所以就下个月就是了。我们期待神真是把我们把这个宣教的工作，把神在每个人身上所彰显的能力，以他们对我们 每个人的呼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完满 的做出来。所以宣教的工作不单单是到外地去，我上次在去的时候有讲过，宣教也在本地，也在本地这个地方。所以两样都重要，两样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内或是对外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2月份就开始这个事工。那么在两年我们教会将进入40年，40是个受试验、试诱和受苦的时期。以色列受神的惩罚，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主耶稣也在旷野40昼夜的受魔鬼的试探。主在复活之后，与自己的门徒相处40天，训练他们习惯主不在身边，自己独当一面的日子到了。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地方，不是神离弃我们，是神使用我们这个器皿，
在适当的时候，就像老鹰把小鹰推出他的巢，让他自己学飞，让他可以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让他可以在自己在神的面前来摆上他自己，自由的让圣灵运行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荣耀那一位呼召他的神。所以四十这个数字很重要，根据圣经的许多事迹有关上帝四十昼夜大降大雨在这个地上。摩西上了山四十昼夜，神用三个四十年来带领摩西。第一个四十年让他看见我能，一切都是我在做，我将来的前途是无量的，我什么都能做，因为他在埃及学了很多很多的学问，学了很多很多的技能，很多很多的知识，他感觉到他什么都能。但是神第二个四十年就让他看到我不能了，因为他在哪里？他在旷野牧羊，他在旷野那个地方，一个人在那边四十年的时间，没有人跟他讲话了。他逃难到那个地方去，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但他隐藏他自己的时候，神并没有让他掩藏他自己。神让摩西在第二个事情当中，让他彻彻底底的看见，我是个不能的人，我是不能的人。第三个四十年，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神能。从一个我能我不能到看见神能，这个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让我们看见教会将近到四十年的时候，也看见都一切都不是我们做的。也许我们信誓旦旦可以为神做这个为那个做那个，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发现到我们的限制，感觉到我们不能。但是当我们不能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们要从看见自己的能来看见神能。神能做一切他要做的事情，在他永恒的这个计划当中，他会借着你的生命来达成他想要达成的事情。我们看见以利亚走了四十昼夜，他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看见神给尼尼微人四十天悔改的机会。我们看见四十年到底神对我们 CCCSB 有什么意义。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心中来祷告。我们看见我们大概我们的 board 也要现在就开始要来形成四十年庆祝的一些相关事宜，包括特刊，包括什么事情，现在慢慢都要准备了。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教会存在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宣扬拯救人，宣扬拯救人类的福音。第二个就是对上帝的子民的保护、培育及建立属灵的团契，这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第三是要维持对上帝的敬拜。每天早上我们都有敬拜，今天早上九点半开始，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备心。在预备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诗歌来赞美主。我们先向神来敞开我们自己，我们先向神来赞美的时候，就求神自己充满到自己的圣殿当中。那么接下来敬拜赞美讲到一切，我们都在神的带领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就呼吁我们的敬拜不是九点四十分才开始，我们的敬拜实际上是九点半就开始的。每个礼拜我们会唱两首歌，这两首歌也许是你会唱的，也许是你不是很熟悉的，但我们愿意就把那段时间里面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将其荣耀赞美归给主。教练那个使命是目标是做什么？是要维护真理，真理很重要。今天早上陈弟兄告诉我说，他看到Apple 他在外面做那个神是爱，上帝是爱，还需要加上一些东西。那我们在交谈当中，我们就加上想到我们请 Apple 在两边再做个比较小的挂在旁边，一个是上帝是公义的，一边上帝是慈爱的，也让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把它做得更完美。教会叫维护真理，教会维护真理当中要促进社会公义，来彰显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15章1-23节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保罗祷告里面的最终的计划就是他要教会能够彰显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那一段经文的中心信息是这样子。那我们用这个来检视教会的事工最实际而且最贴切，所以我们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教会。 一个是教会的过去。在教会的过去当中，我们看我们要纪念加上感恩。每个教会都会经历震荡，每个教会都会经历征战，甚至彼此分离。我们教会在过去三十几年当中，三十八年当中，我们看见人来人往。也许我们今天出去到什么地方，我们碰到以前存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而现在他们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一些离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又回到我们当中来，人来人往当中，我们来感谢主。感谢主什么？到如今他的恩手都一直帮助我们，都一直带领着我们，一直怜悯着我们。当我们读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建立教会的过程，可以用充满血泪四个字来形容，充满血泪这样的四个字来形容教会的过成长的过程。所以一到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了，圣灵降临下来了，门徒从软弱当中变成刚强，他们能行神迹，能医治啊那些瘸腿的，他只能讲到充满了大能大力，因为这是一到三章。可是我们看到四到七章的时候，教会就存在面临一个挑战，彼得在公会受审判了，教会啊为他们祷告，那使徒们医好许多的病人，可是教会遭到逼迫了，教会内部的人士开始做一个调整了，把传上帝的道跟管理饭食的事情把它分开来，教会大大兴旺的同时，教会遭到空城的冲击，就是斯提凡他被捉拿，最后他被用石头打死的。那是初代教会在兴旺当中，他们第一个碰到的极大的打击，极伤心的事情。一个那么热心爱主，那么有信心的人，那么圣灵充满的人，他竟然是这样的下场，被用石头活活的打死。但感谢主，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见斯提凡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从容，那种面容上像天使一样毫不惧怕，不一颗一颗石头在他身上招呼的时候，他安然的在那个时候来见证神在他生命当中。那么看到八到十一章，扫罗他开始逼迫教会了，教会人心惶惶。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九章，看到很快扫罗他悔改了，他悔改了。在我们往下看一看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就更惊讶了，希律王他开始迫害教会，在耶稣被接升天不到几个月，雅各被杀了，成了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同时彼得再度被关，就会遭到极大的逼迫，门徒四散，就会面临极大的困境，好像要瓦解掉一样。他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在告诉我们教会的成长付上了血，付上了眼泪，也付上极大的祷告。同时我们看见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带领这个教会。而我们教会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经历这个国家的道路。当时的教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写的，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似乎不以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治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啊，这是保罗他对教会的一个描述。真的，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似乎是软弱无能、软弱无力，但是神却在那个软弱当中来刚强他们了。所以，不管人事怎样变迁，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也不管将来的变化如何，耶稣基督永远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在生命圣诗第215首啊，教会独一的根基是我所写的诗歌之一。那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情都很激动，因为从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几乎我不会忘记每一次教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中就很激动，特别他第三节的歌词说，教会历尽了苦难，世人讥笑毁谤，内争分裂他身体，异端叛道重伤，圣徒警醒争相问，黑夜到底多长。 哭泣将变为歌唱，转眼即见晨光。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的执事 David 林他写了这首诗歌，我们没有讲好，他写了这首诗歌，我写了这首诗歌。我们请 Casey 帮我们谈一下生命圣诗第215教会独立的根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再想一想教会，我们感谢神，在唱的时候我们来感谢神，也想到我们教的过去，想到我们教的现在，想到我们教的未来。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祷告来唱这首诗歌，215教会独立的根基。
教会独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的新创作，从水与道而出，主从天上来寻他，做主圣洁幸福，甘愿流自己宝血，舍身将他买赎。教会虽遭致万邦，圣徒却成一体，同有救恩的凭证，一主一心一心，同尊独一的生命，终相为一天亮，同怀转移的盼望，同蒙恩爱无量。教会历尽了苦难，世人讥笑毁谤，内脏分裂他身体，一段盼到重伤，圣徒尽心争相问，黑夜到底多长，哭泣将变为歌唱，转眼即见晨光。教会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因向安息的圣徒奥秘甜蜜团契，恳求主赐恩我们能像快乐圣徒同样温柔且谦虚，与主天上居住。
这边很重要，告诉我们教会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以享安息的圣徒奥秘甜蜜团契，恳求主赐恩我们能像快乐圣徒同样温柔且谦虚，与主天上居住。我想这首歌我们今年可能会经常的唱这首诗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在他面前来看见教会是他独的根基的这个事实。虽然初代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在使徒行传第9章31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告诉我们说，这些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很大的事情是，第八章以后我们看到教会还是在被逼迫当中，但这边告诉我们说教会它是有平安的。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在扰乱当中继续成长的四个条件。那么第一个就是教会需有平安，我们教会需要在合一当中来寻求在主里面基督里面的平安，要叫基督里面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好叫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将一切荣耀归给他。所以在平安的连结当中来保持圣灵的合一，那教会才能成长。这个教会要被建立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被建立在至圣的正道上面，这是真理真道来建造这个教会。第三，教会成长的第三个条件，教会需要凡事要敬畏主。所以对我们的信徒而言，对主信而顺从，那就是我们今年2016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所定的目标是领人什么还记得吗？信从主耶稣，主内亲爱众圣徒。没关系，我们慢慢的会把这些记下来。第四个条件是什么？教会需得圣灵的安慰，害怕让圣灵担忧。我们不要做一个让圣灵担忧的教会，我们不要做一个让圣灵担忧的人。我们求主在求主的圣灵可以在我们心中来自由运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有路可走。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被建立，我们有平安喜乐在他面前，我们要凡事的敬畏主。我们再来看教会的现在，就是两件事情，更新加上成长。我们讲到2016年教会的主题是领人信从主耶稣，就传福音像耶稣，主内亲爱众圣徒，就是爱要像耶稣一样。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经。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一个是领人传福音，一个是主内亲爱众圣徒。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家人。在去年的讲道当中，我一再强调，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家两个家，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像家人一般，我们像家人的地家里面的亲人一样，是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意向，我们的三个心愿就是传扬基督，成为门徒，荣耀父神。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主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做了门徒训练，我们不是要把人引到我们的自己面前，我们要把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让他们完全的认识上帝，让他们完全在真道上，让他们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也让他们能够怎么样敬畏主，享受圣灵里面的平安。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三十六节，我们起念：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上次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人来问你说人从哪里来，我们就说是本于他。为何活在现在，我们就怎么活在现在，就是要依靠他，将来以后死以后要往哪里去，归于他。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切。我们的使命里面，在我们使命当中有三个事工，就是为着父神的荣耀，靠着圣灵帮助，使人做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为了达成这些，我们需要效法基督，多走一里路的服事。那么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这边的五章的四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人强逼你，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所以为了达成这个事情，我们要做多走一里路的服事。我们今年的第五个礼拜日是朋友日，就是1月31号，我们邀请了联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来做诗歌的见证布道会，所以我们请大家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为主多走一里路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我们希望让主的家做满满的，让主的家做满满的。今天主耶稣对他的教会有一个心愿， 有个期待。在大宴席的比喻当中，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当中，耶稣向我们说明了他心中的期待。耶稣向我们说明了他心中的心愿是什么，他希望他的家是怎么一个家。耶稣在那个比喻当中讲得非常的完整，在大宴席的比喻当中，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 他有一个有一个人，他摆了一个大宴席，邀请了许多的客人。说神到的时候，他就请他的仆人去请那些客人来，但是大家怎么样一致的推辞了。有个人 跟他说什么，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下。有个人跟他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看。有个人跟他讲说，我刚娶了妻子，我不能去。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跟他们说，你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以及那些到我的面前来。那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做了，可是还有空位怎么办？那意思说，你出去道路上跟篱笆旁边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期望他的家是坐满满的，坐满我的屋子，坐满神家的每一个座位，就是这是主在2016年对我们的心愿，坐满每一个座位，坐满每一个空位。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到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事工，这个使命。那神现在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家中来为他做那忠心的执事？我们要怎么样见证在朋友之当中，带领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参加那个丰盛的盛宴，福音的盛宴。教会合唱团在整个加州当中，到外州他们都去过了。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宣教的事工，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所做的敬拜诗歌赞美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不单单的把这样的大的宴席我们自己享用，弟兄姐妹，请求你们从现在开始来邀请你的朋友，是不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主的圣宝座前来。在1月31号那天，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神的家人的屋子能坐满每一个空位。第三个，我们看到教会的未来就是跟随加上实现。第二，我们看到跟随基督，未来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跟随基督的路。当我们齐心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就有路可走了。我们在期望神来跟随基督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这样就能荣耀他，能不辜负他对我们的选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西门彼得回答说，我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这 OK， 我们看到这跟随是爱的跟随，是当年在提比利亚海边复活的主与彼得经过深度的交谈之后，对他的要求，跟随我，跟随我。对我们看到是去实现爱，这要求简单的说就是去实现爱。爱在基督里，爱在众圣徒里面，爱在我们的心底。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15节到19节，他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想念这段圣经。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再请再念来。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了。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时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当人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当朝阳
从海的那一边渐渐冉冉上升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跟他的学生相会。而那天晚上，门徒们在提比利亚海上也并没有打着什么，但远远看在海边一个人站着，其中有人就说那是主。彼得首先冲下去游到耶稣的身边，在这之前耶稣跟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他们一下网就网到153条鱼，甚至告诉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鱼。这让彼得想到在3年前在格尼撒勒湖的湖边，那天晚上他们依然什么没有打着，但那天清晨的时候，耶稣借用他的船向岸边的人传道之后，他们打了很多很多的鱼，甚至告诉我们说这个网险些裂开，所以他们就招呼2艘船过来，来装满所有的鱼在船上。在那个当下，我们看到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可是彼得却跪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彼得知道这不是他做的，他算是在格尼撒勒湖上，在提比利亚，在加利海上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渔夫，但今天晚上那个时候他却失败了，3年前失败，3年后照样失败了。而耶稣也在那同时这样的时间里面似曾相识的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往右边撒网。在保罗在彼得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在那样的光景之后，耶稣跟他讲话：西门的儿子约翰，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3次问彼得这样的话，到问到第3次的时候，彼得甚至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了，他忧愁了。主这样3次连续问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耶稣在把一个托付给他，耶稣要把一个去把这个爱实现的一个交代，一个命令给他去完成，去实现这个爱，去喂养我的羊。来表达你对我真心的爱。那就之后讲完之后，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我们感谢主，在不同时间当中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有计划的。虽然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之后他又回到主的身边，不单单这样，他最后也为主殉道了。当他殉道的时候，他是被道钉十字架，当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被这样钉十字架。”竟把我倒过来，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神借着圣经当中不同的人物，让我们看见一个位置摆上的人，神怎么使用他们来跟从我去实现爱，跟从我去实现爱。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教会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这是每个教会所面对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在传道书8章8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情：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我们感谢，让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福音永续的发展，教会永续的发展，以及我们成受召成为基督徒、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将面临一场无人能免的这个征战。所以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我们当怎样面对这场征战？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44章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在半路上到红海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人生的困境。这个60万的基督的这个精兵，耶和华的军队要通过这个极大的难关的考验，就是红海挡在前面，两侧是高山，后面是什么？法老军队的追杀。在那种必死无疑当中，在那种无路可走的时候，四面楚歌都堵住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一条路，那一条路是向上面的路。今天我们都在地上在打转，他们看见的是红海，害怕，看见两次的高山爬不上去，担忧，看见后面的追兵心惊胆跳。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不要祷告了，路就在上面。当他们仰望上面那一条路的时候，神为他们开路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永远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我们将要面对一场无人能免的一个征战，但耶和华必为我们来征战。我们只管站住静默，不要作声，来跟随他，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 来跟随他的脚步。人生就是一场过红海的征战，个人的灵命成长就是一场过红海的征战，教会的成长也是一场过红海的征战。过了红海，就是牛奶一蜜的迦南地才有可能。这是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用使徒保罗的话说，这就是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同心祷告。我们感谢你，在2016年的开始，你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过去、现在、未来。你把我们安置在你的家中，成为家人，成为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看见教会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人来 人往，但我们真的感谢主你，你一直都帮助我们，一直都怜悯我们。我们继续把你的家交托在你圣手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真是能同感异领，同心齐心的为福音来宣扬，来见证神与我们同在到末了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么亲身的经历到。祝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祝今年的事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里颂。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